好，再次的欢迎各位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来听他的话语。其实上个主日我们已经看完了《约书亚记》第24章。啊，我觉得当我们看完了这整本书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总结。那今天呢，我就尝试来总结。我是以这个属灵的这个勇士，所以今天讲题是属灵的勇士。我们会从这个《约书亚记》第1章1到9节来看什么是属灵的勇士。那当我们看这个约书亚的时候，我们看他的一生，我们发现到神的确使用他在各方面，神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勇士，实在是在各方面他都能够为主作战。在战场上，他几乎啊每一次打仗呢都胜利了，除了一次之外，那就是在这个爱城那边。在其他的这些战役当中呢，他是几乎是百战百胜。那为什么他能够这样有这样的这个成就呢？这个属灵的勇士他在哪一有什么样的这个素质呢？那今天下午呢，我们就可以来思想，来从这段经文里面来思想如何成为一个属灵的勇士。所以如果我们看1章1节的话，这边怎么说呢？这边说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当他讲到这边的时候，我相信还没有进入这个第一点的时候呢，让我们来看一看，让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约书亚的这个重要事迹。这整本书呢，它重要的事迹是什么？让我们稍微看一看。第一章呢，我们知道是讲到神呢勉励约书亚，要叫他刚强壮胆。那第二章呢，约书亚呢就差派这个探子呢进去那个迦南地在耶利哥城，那么去看那边的情形。然后之后呢，他们就过这个约旦河。那过了约旦河呢，他们来到一个地方叫基甲，就在那边立石纪念，当然也在那边行割礼，那么守逾越节。那因为他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迦南地，他们可以吃当地的这个土产，因此呢，神呢就命令这个玛纳停止落下来，他们从那个时候呢就吃那一边的那个食物。那么第六章呢，他们把这个耶利哥城呢给攻下了。但是呢在第七章呢，因为亚干犯罪啊，他们呢却败在爱城人的这个面前。但是呢处理那个罪的问题之后呢，他们终于也把这个爱城呢给攻占下来了。第九章呢，这一边呢是来讲到说，这个基遍人呢，他们为了要避免自己也一样的遭到毁灭，他们就设诡计呢来骗这些以色列人。那么第十章呢，是他们祭拜南方王。那你知道约书亚他的战略是这样的，他先攻占这个中部，把那个整个迦南地呢分成南部跟那个北部，让他们之间呢没有沟通的这个机会。然后之后呢，在11章呢，他就祭拜这个北方王。然后12章呢，就告诉我们他所祭拜的所有的诸王，包括摩西在这个约旦河东所祭拜的那两位王。然后13章呢，是讲到未得之地。那虽然约书亚他尽量的去攻占，但是呢，还有一些还没有得到。那么他就祝福他们，神祝福他要分地。那14章呢，就讲到这个迦勒啊，他神应许说要让他进入这个迦南地，也要把这地给他赐给他，还有他的后裔。所以呢，后来他就得了这个希伯伦。那15章到19章呢，是讲到约书亚呢把那个地呢分给9个半支派，因为在这个东边那边呢，约旦河东那边呢，他们已经把这个地呢分给2个支派半，就是这个流便、加德，还有半个马拿西的这个支派。然后20章呢是讲到立陶城了， city of refuge。 然后呢21章呢就讲到这个给祭司还有利未人的这个城。那么22章呢，因为这些两个支派犯他们已经陪同其他的以色列人呢一起去作战，已经攻占了，那么已经把地分了，他们呢就回到他们自己原来所住的地方，那就是约旦河东。然后23章到24章呢是这个耶稣亚的这个最后的祝福。所以呢这个耶稣亚记呢是一个相当容易记的一本书来的，所以你们尝试去再一次的复习，那么你对这本书呢就会更加的了解。好，我们再回到这个讲题，做一个属灵的勇士。那做一个属灵的勇士呢应该具备什么样的这个素质呢？第一，他必须要全然尽忠。在这个第一章那边第一节说到，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耶稣亚说，这边呢特别讲到说耶稣亚呢是摩西的帮手摩西的帮手。然后当摩西死了之后呢，他就成为以色列人的这个领袖了，他就带领这些以色列人呢越过约旦河进入这个迦南地，而且把迦南地给攻下，而且把那迦南地呢分给那个九个半支派。那这个耶稣亚他是一个很忠心的，他是一个很忠心的。当他还没有成为以色列的这个领袖之前呢，他是这个摩西的帮手。然后帮手他怎么样敬重呢？你看在这个出埃及记的一场战争当中，就是对这个亚玛利人的这个战争当中呢，这个在出埃及17章说到，摩西对耶稣亚说，你为我们选出人来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明天我手里要拿着神的杖站在山顶上。于是耶稣亚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行，和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亚伦与库尔都上了山顶。那摩西怎么样吩咐，怎么样要求耶稣亚，他都一一的遵从。要上战场打仗啊，是一个很危险的，是一个很危险的任务来的。很多时候呢，你去了都回不来的。但是呢，他没有因着这个危险的任务，他推卸，他还是的忠心耿耿的听从这个摩西所吩咐的。因为他是摩西的帮手，帮助他。摩西需要这时候让要出去跟这个以色列人征战，而摩西却在山上的为他们祷告。祷告，你觉得祷告很简单啊？但是圣经讲，摩西祷告到一个地步了，他手的什么都挺不起来挺不起来，他需要亚伦跟库尔呢，给他这个一个石头坐在那边，然后呢，他们一个人。一个左边一个右边，然后把他手举起来为耶稣亚还有他的军队祷告。当他手下去的时候，以色列人就战败。当他手挺起来的时候，向神呼求的时候，神就为以色列人征战。那这个是一个两方面的，必须要有些人在前锋，有些人在背后，耶稣亚却愿意扮演在前面，但是却是一个很危险的，他愿意出去牺牲，因为他知道这个是神托着摩西要他做的。那弟兄姐妹们，这个就是忠心。然后忠心不是说我选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最一个最安全的地方，有时候呢是在要牺牲一些东西的，可能牺牲你的时间，可能牺牲你舒适的地方，可能牺牲你一些金钱等等，甚至有时候会受害的。但是如果你知道这是神的交代，神要你去，你能够不能够忠心？那这个是一个属灵勇士所应该有的这个素质。那另外一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这个出埃及记第33章11节那边说到，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说话，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般。摩西转到营里去， 唯有他的帮手，一个少年人嫩的儿子耶稣亚不离开会幕啊。这个会幕啊是在外面，是在外面。然后当摩西跟神在会幕里讲话的时候，这个少年人啊，圣经讲他少年人，他就站在那个外面呢、啊、等着。那当摩西讲完了跟神会面之后，摩西自己独自的回到营里面去，把这个耶稣亚留在后边。如果你会怎么讲呢？哎呀，你看我的领袖，你看他自己回去享受，留我在这边，自己在那边风吹雨打，在那个外面那边啊被冷落下来，不舒服，为什么不让我回去那边睡觉？那、啊、是的，这个少年人呢，他很忠心，耶稣亚不离开什么会幕，他要在那边看守，他就必须要在那边看守。我不晓得看守多久，我相信他是忠心耿耿的到，直到摩西说你回来，他才回来。那这个也是一种忠心的一种表现，愿意付上，要愿意忍受一切啊不便的地方，愿意忍受一些辛苦的地方，一些不舒服啊不舒适的地方，你要接受。那在我们侍奉神的这些事上也是一样的，有些时候呢，这些侍奉呢是不是让人家感到舒服的啊？可能你要在外面啊，可能要被风吹雨打，有时候需要的。那有些神的这些仆人，这些宣教师，他们到那些国外，不像我们新加坡那么舒适。新加坡有 aircon 啊，有吃要吃的东西很多啊，有这个所谓的 hawker center 啊，有 food court 要吃什么东西都有吃。但是如果你去外地的话，不一样啊，那边天气不一样，那天气炎热，你吃的东西呢是跟新加坡的这个食物呢不一样的，有时候你不习惯的，有时候你觉得吃了之后你一直很想念什么新加坡的食物的，啊，这个是他们告诉我们的。但是他们为着主的缘故，他们为着要对主忠心，他们仍然坚持下去，就要像这个耶稣那样，不离开会幕。所以呢，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学像这个耶稣亚那样，是一个属灵战士应有的这个表现，就是忠心耿耿。那么接着下来，当摩西离开了，他就起来做以色列的领袖了，做以色列的领袖。现在神是他的引导，神吩咐的，他有没有听从呢？我们看耶稣亚记，他每一样东西他都听从。虽然现在摩西不在了，但是他还是什么？还是继续听从神的话。以前他是因着神透过摩西吩咐他，现在神直接的跟他讲，他还是的一样的忠心听他的话。神叫他过这个约旦河，他就过约旦；神叫他为这个所有的以色列人施行这个割礼，他就为他施行割礼；叫他们守逾越节，他们就守逾越节；叫他们攻打这个耶利哥城，他就攻打耶利哥城，而且叫他们把一切的东西都毁灭掉。他有没有？有的，他就是那么样忠心。你看圣经怎么讲呢？在耶稣亚记呢第十一章第十五节那边这样说到，耶和华怎样吩咐他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他没有一件懈怠不行，他每一样他都按照神的吩咐，而且以前摩西所吩咐他的他也照着做。后来呢，神就称他为什么？称他为耶和华的仆人，嫩的儿子耶稣亚。所以呢，当这个摩西离开了，他就起来做以色列的这个领袖，他是以这个仆人啊 以这个仆人的这个身份来服侍神的，服侍神还有服侍人。所以呢，神就称他为耶和华的仆人，不是当他死那个时候，是他从接受了这个职分，他就以这样子的一个身份仆人。那当然我们讲仆人的时候，不是说哇每一样东西呢都要听从以色列人啊，替他们啊洗脚，所谓的服侍他，不是这个意思的。仆人的意思就是你愿意把自己降服下来来服侍他们。但是同时间，这些百姓呢也必须要按照神的这个命令呢来听从耶稣呀。那些不听从的，他们就遭受应有的这个惩罚，就好像亚干那样，记得吗？亚干他不听从神的话，他会不会说哦我是你的仆人所以我不要罚你，没有的，他还是按照神的话语，以这个公义的这个方式来惩罚他的罪。所以呢，耶稣亚呢的的确确就好像圣经所说的，神怎么吩咐他，他就照做事。神怎么吩咐他的仆人摩西，摩西就照样吩咐耶稣亚，耶稣亚也照样行。凡耶和华吩咐摩西的，耶稣亚没有一件懈怠不行的。这告诉我们，无论是神直接跟他讲，或者说神透过他的仆人摩西跟他讲，他都要听从，这就是忠心。那换句话说，如果神的仆人在这个讲台上，如果按着神的话语教导的话，那在下面的听众，你听到的不是人的话，乃是神的话的时候，你跟我呢都有这个责任呢去遵守。啊，你就想说哦，最好是神跟我讲，神直接跟我讲一些东西，我一定听了，对不对？但是如果圣经跟我们讲的话，不一定我们会去做的，是不是？有时候我们会这样子想。但是呢，这边告诉我们不是的，只要是神的话语，无论是透过任何一个人来跟你跟我讲，我们都要去听从，这就是一种忠心的表现。好，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要遵照神所教导的。就好像在这个彼得前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啊！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看，作为一个神的仆人，你在各方面，在不同的这个人群方面，你都应该尽上你的本分，尊敬众人。对众人你要尊敬，你不可以歧视他们，不可以讥笑他们，不可以看不起他们啊！亲爱教宗的弟兄，教会的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爱他们。对神的责任说，要敬畏他。来到君王，你也是要尊敬君王，千万千万不可以轻视或者辱蔑这些君王，因为他们在上，他们有权柄，他们是要治理来治理我们的。所以呢，你跟我呢都要做一个全然尽忠的一个仆人，这才是一个属灵勇士的这个表现。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要抓住神的应许，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来看第三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这边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波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那这个是神当时呢这样子对这个耶稣亚讲的。那当神这样子讲的时候，这个地呢还是属于这些迦南人的，还是在迦南人的这个掌控之下。但是呢，这个时候神却这样子的应许说，这个地方这迦南地全部都要什么归你啊。啊，如果你是耶稣亚的话，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你会不会想，怎么可能呢？ 这么大一块地，那里面又有好多好多的这些迦南人，他们住在又坚固又高的这些城墙里面，我们怎么能够去攻打？但是呢，耶稣呀，他就凭着信心，你发现他抓得很紧，他抓住神的应许，他说神所给我的我就要相信，我就要相信。所以你看，当他要离开世间之前呢，他怎么讲？在耶稣雅记23:14，我现在要走世人必走的路，你们是一心一意的知道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啊，都应验在你们身上啊。是的，当神应许给他们的时候，神一定会给他们的，只要他们肯遵着神的话语，按照他的教导去做的话，就没有一句话落空的，没有一句话落空的。很多时候我们为什么得不到神的这个应许呢？有几个原因，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可能不知道神的应许，我们根本不知道圣经里面哪一个是神的应许，因为我们很少读圣经，我们没有背神的话语，我们不懂哪一个是神的应许。第二，可能是你知道了那个应许，但是你却没有那种信心，就好像神对耶稣亚讲说，如果你当时在场的话，神这样子跟你讲，你的信心，你的心情又是怎么样？你会完全相信说神跟我讲的，我一定会相信他会成就在我身上。那现在神在他话语上所讲的，他会成就吗？你跟我要有信心，不但要有信心，而且要有什么持续性，继续持守着。你不可能说这时候相信，来到半途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信心，所谓的半途而废。没有，耶稣呀，他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大概6年到17年的时间，才把这个所有的这迦南地呢给攻占了，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是要花时间来慢慢支取神的应许，一步一步看到神的带领，一步一步神的应许呢就展现在他们面前，在他的面前。所以耶稣呀敢跟他们说，你看耶和华你们神所应许赐福于你们的话，没有一句落空。你跟我有没有这样子的抓住神的应许？有没有这样子相信神的应许？当然如果给你看这一个的话，神的应许，诗篇16:11，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这一个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你相信吗？你就是神，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你要知道生命的道路吗？怎么样真正得到一个丰富一个有意义的这个生命吗？他会指示你，透过主耶稣基督你就能够得到了。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你要得到喜乐吗？要得到满足的喜乐吗？来到神的面前，透过主耶稣基督你就有满足的喜乐。你不要靠别的方法，你不要靠说我去旅行，我去做一些东西，当然那些东西会暂时让你有一些松懈，但是真正的那个满足的喜乐，你在神的面前，在你面前，在神的面前你能够得到这个。在你右手中有什么？有永远的福乐。你要得到永远的福乐吗？永永远远与你在一起的，只有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不单单今世的福气，将来你也有福气。 来到神的面前，靠着主耶稣基督，就是那么简单。这东西你相信吗？你要相信，我们要像耶稣一样那样相信，而且去支持，去经历一年啊，每一天经历一个月、一年、两年、三年、十年、二十年、三十年，你经历这个就是应许，完完全全的会实现在你的生命当中，你就能够像耶稣一样说，耶和华所应许的每一句话呢都没有落空。然后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又会怎么处理呢？圣经告诉我们，诗篇三十四篇四节说，我曾寻求耶和华，他就应允我，救我脱离一切的恐惧。那你跟我有一件恐惧的话 fear， 你就来到他面前。你怕死亡吗？你怕你有一天你走不动吗？你怕你有一天你的身体衰落到一个地步是你不能够承受吗？你怕有一天其中一个成员会离开吗？交托给神，来到他面前，把你的这个恐惧、你这个畏惧交托给他。当然还没有信主的家人，你向他传福音，向他传福音，他们有一天就能够跟你一样的享受永远的这个福了。那你身体会有疾病，这是必然的，每一个人都会有疾病，但是圣经怎么讲呢？肉体虽然衰败，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里面却越来越新。这个肉体每一个人都会经历这个所谓的衰败衰残的这个过程，一定的，没有办法的。但是不要忘记，我们里面的这个灵，我们这个灵魂能够自我更新的。当来到一个地步的时候，外体衰败了，但是这个人能够从里面脱颖而出，就好像一只毛虫啊，这个毛虫变成蝴蝶的时候，那就是那种的脱颖，那种的蜕变啊，你就发现你能够在神面前朝见，直接的朝见面对那位神。这就是我们信徒的这个盼望，没有什么好惧怕的。死是一种带我们进去一个更美的一种境界，一种直接跟神在一起的那种的经历。好，所以作为一个属灵勇士呢，我们要全然敬重，我们也要抓住这个神的应许。另外一点呢，我们要知道神呢与我们同在。你看第五节，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这个是神给的应许，神要与我们同在，神与这个耶稣亚同在，从开始一直到末了，神都没有离开，没有离开他。当耶稣亚与以色列人过那个约旦河的时候，神有没有跟他在一起？有，神与他在一起，因为耶和华与他在一起，怎么样呢？在耶稣亚记六章二十七，耶和华与耶稣亚同在，耶稣亚的声名传扬遍地啊！你神与他同在的时候，神就能够在他们当中彰显他的荣耀，让这个约旦河水分开，他们就可以在这个干地上经过。当神跟我们同在的时候，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呢做成许多许多我们想不到的东西，很多东西我们需要神同在才能够经历的，就要像耶稣亚那样。你发现了耶稣亚在他打仗的时候，他面对的不是一个王，当他跟这个南方王打仗的时候，要跟五个王啊同时打仗，那打完了又继续什么跟其他的王，那北方王 也是那么多的。但是呢，圣经怎么讲？圣经在约书亚记10:42上，约书亚一时杀败了这些王，并夺了他们的地，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为以色列征战，他为以色列征战，他跟以色列在一起，他跟约书亚在一起。然后有神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可怕的，你就没有什么担心，因为作战的这个能力是从神来的。你跟我能够战胜生活中的困难，不是我们自己能够，是神给我们那一种力量。就好像他跟耶稣一样，他跟以色列人同在的时候，神就让他们能够战胜，是一种神的同在，是一种祝福来的。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神离开我们，神不会离弃我们，他一直跟我们在一起。你看在希伯来书13:5-6，你们存心不可贪爱钱财啊，这边是特别啊针对钱财，因为有些人贪爱钱财，就一直爱那个钱，总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什么？为主啊，为之主。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啊，就是取自于这一边呢、啊，这个约书亚记1:5那边。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你不要担心，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候，人不能够动我们一条汗毛的，没有办法，因为神保护看顾我们。所以有神的同在，我们就能够战胜。这是属灵勇士所从神里面那边所得到的这个担保，他保证如果神同在，我们就一无挂虑。那第四点，属灵勇士应该具有的这个什么素质是什么呢？是要能够勇敢面对一切。你看第6节，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地。这边神跟他说，你必须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因为你要面对的是许许多多的这些敌人。什么叫刚强呢？刚强就是你能够挺起你的胸来。什么叫做壮胆？就能够向前迈进。你看到敌人的时候，你不是畏缩就逃开，不是，你乃是能够挺起你的胸来，你说我不怕，我敢去跟这些敌人征战。那这就是神要每一个属灵勇士要拥有的这种的这个态度，不是一个畏缩，不是一个胆战心惊，乃是有一个刚强壮胆，能够勇敢面对一切。就好像耶稣一样，他去的那个地方，第一是他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是一个全然陌生的一个地方。那我们人呢，很怕陌生的地方，你知道吗？当我们去槟城的时候，我们去要去那边啊、找一些地方啊、吃东西啊，即使有这个地图啊，我们都觉得怕怕，不会不会找得到呢？一直看来看去，看那个路名，看那个路名，看一下对不对呢？在胆战心惊之下呢，我们大多是能够找到，因为都是在我们附近。但是呢，在一个陌生地方，你实在是很没有那种信心啊，你知道吗？我相信大家都有这个经历的。那耶稣呀，他去到那个地方，这个地方他从来没有去过了，而且当时没有地图了哦，没有地图，他只能够差派一些探子去那边探那个地方的这个思维到底是怎么样的。除此以外他不知道了，他就凭着信心看当时的这个地势是怎么样，他就差派一些兵士去跟他们打仗。而且那边的敌人，这边呢讲到敌人多得不得了啊，多得不得了，而且他们有坚固的这个城墙，而且他们有马，以色列人呢我看没有什么马，而且他们有这个战车啊，那战车就好像现在的有点像一点像吉普车那样很快的，对不对？啊，你看这边说什么？耶稣啊，11:4那边他说，这些王和他们的众军都出来，人数多如海边的沙，并有什么许多马匹车辆。以色列人 二十岁及以上的有多少个人呢？有六十万，有六十万。在这边人数，敌人的人数多如海边的沙，而且又有马匹又有车辆。那你想，如果你站在那边的时候，你会发抖了，你怕。但是神告诉他，你要刚强壮胆，要面对这一些。结果怎么样？十一章八节，耶和华将他们交在以色列人手中，以色列人就击杀他们，追赶他们到西顿大城，到米斯利佛马因，直到东边米斯巴的平原，将他们击杀，没有留下一个，没有留下一个。当他追赶的时候，他发现了他没有时间，耶稣也就向神祷告，神啊，求你使太阳停止，求你使月亮停止，神就听了耶稣也祷告，于是他能够把这敌人呢一一的灭掉。神当然也帮助，神也使这个冰雹呢落在这个敌人的身上。圣经讲啊，那些被冰雹啊所杀的人啊，远比被刀所杀的更多。那这就是神在他们当中，神帮助你，不用担心，你也跟我所要的时候勇敢的去面对，你不要畏缩。当你畏缩的时候，你就看不到神的恩典，神的这个工作。但是当你敢勇敢面对，神就赐你力量，神也会在当中工作。如果你遇到你的功课很难的话，你不要畏缩，你要像这个耶稣一样那样站起来，刚强壮胆。当你在工作上有问题，你也一样，当你在家庭你问到一些问题，你也是可以这样子的，来到神面前靠他战胜。当你起来的时候，当你靠神的时候，神就更加的施恩，更加的帮助。他会把什么？把敌人呢？这边说，他将他们就将敌人交在以色列人手中。神也会把你的这个困难呢交在你的手中，让你能够什么克服啊？一一的把他们说灭掉，没有存留一个。那这是我们可以见证的。所以你跟我要勇敢面对一切。最后呢，要以神的话为指引。你看第七跟第八节，这第七的，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那里去都可以顺利。哇，这边一个教导说，你要遵守啊，遵守，遵守神的命令。是的，一个属灵勇士一定要有神的话语来做他的指引。如果没有神的话语做他的指引呢，他就不配成为一个属灵的勇士，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来遵从他的这个元帅，就是神的带领。那你看，真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循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那这边讲的说，怎么样能够好好的遵守神的话呢？第一，不可神的话不可离开你的口，换句话说，你要常常的讨论它。那如果你要常常讨论它的话，换句话说，你要常常的读。我们有没有常常的读？我们有没有常常的研究？希望神的话语呢能够影响我们的生命。那总要昼夜思想，来到这个总要昼夜思想的话，我们觉得这个我们很难。那确实神要教导我们昼夜思想。那昼夜思想呢，就是要常常的思想。有时间你都不要单单想这工作的东西，我们通常呢会被工作的这些琐碎或者一些还没有做完的东西所占据我们的这个脑子，我们总是想很多。然后神要叫我们说，让神的话语常常成为我们默想的这个内容，默想一些你不了解，默想一些你觉得能够对你灵命有帮助的，默想它，那么持续的默想， 然后知道它成为你的一部分，知道你明白哦，这一段经文是讲什么，这一段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这一段经文能够教导我们什么，然后我能够怎么样去实行出来。当你能够看到的时候，你心中就有那种喜乐，神的话语实在是一个活的话语，能够应用在我的身上。不单单这样子，当我们讲到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要谨守遵行，你知道之后，你跟我呢都要遵行，不然的话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罢了，要遵守实行出来，那才能够对我们的生命有益处。那这边特别讲如此啊，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哇，好像觉得说我们遵行神的话语，那什么问题都没有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的。你看耶稣呀，当他遵行神的话语的时候，他有没有遇见困难？有没有遇见困难？有。记得这个亚干犯罪吗？哦，当亚干犯罪的时候，他们要去攻打那个爱城的时候呢，他们就吃败仗了，他们就吃败仗。知道他到神面前，他知道的问题的症结，那问题的这个存在的地方，他解决这个罪的这个问题之后呢，神呢再让他能够继续什么，继续的能够打胜仗。那当然当他打仗的时候，他也是要付上很大的这个力量，但是神呢总是帮助他，让他能够胜过。那这告诉我们，凡事顺利的时候，不是说没有遇见困难，还是有困难，但是如果你能够处理那困难的这个问题在哪里，那神呢继续让你能够过一个合乎他旨意的这个生活。你看耶稣呀，他是怎么样的忠心呢？在神的话语上，你看耶稣呀，第八章第34-35，随后耶稣呀将律法上祝福咒诅的话，照着律法书上的所写的一切都宣读了一遍，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耶稣呀在以色列全会众和妇女孩子并他们中间居住的外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啊。这边有上面的一切所写的读了一遍，然后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他都在所有的人面前没有一句不宣读。他知道神的话很重要，如果他不尽上这些责任，把应该教导的东西教导他们，责任就在他身上，还要教导他们，教导他们遵行，因为神的话语能够成为我们生活上的指引，那是多么美好的。那么必须要所有的神的话语来引导我们，不是一部分，不是一小部分，神的整个智慧真理引导我们，那我们的生命呢才能够蒙福，我们才能够靠着他的话语呢来过活，做一个勇敢的这个属灵勇士。那神的话语就好像一把剑呢，能够揭穿这个魔鬼的诡计啊，那么击败魔鬼的试探还有攻击，那又好像一盏明灯啊，照亮生命的道路，能够让我们看清楚我们周遭的这些陷阱还有危险，引导我们平安的抵达。当然圣灵呢也能够在我们心中呢引导光照，所以神的这个引导呢透过他的话语，也透过圣灵的带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做一个属灵的勇士，属灵的勇士，勇敢的为主而活，像耶稣一样那样，他全然尽忠，神所教讲吩咐的他没有一句不遵守的，神话也所讲的我们每一句都要遵守，要抓住神的应许，神所说的东西他一定会成就，不然他不会应许给我们的。问题说我们有没有抓住，问题我们知道不知道，知道你就要去支取，那么你跟我能够战胜是因为有神的同在，就像神与耶稣亚同在那样，不是我们的能力，乃是神的能力。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你跟我都有责任要勇敢面对，当你勇敢尽上你的力量的面对的时候呢， 神自然会帮助。记得吗？当耶稣啊打仗的时候，他地上神也同时降下冰雹来把敌人击杀杀死掉。所以神要我们这样尽上我们这些责任，他会帮助我们。那神的话语呢，一定要指引这个属灵的勇士。我们没有神的话语，我们就是像一个瞎眼勇士，随便的挥动我们的剑，就不能够很好的击杀我们的敌人。那神的话语引导我们，我们就知道怎么样的好好的过活，好好的为他做一个属灵的勇士。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你施恩让我们从这个耶稣亚记里面看到耶稣亚他是怎么样的为主你打美好的胜仗，被你所使用。主啊，他当中他有遵循一些原则，他按着主你的教导来过活，来依靠你，你与他同在，你就让他能够面对一切。他也是一位抓住你应许的人。主啊，你自己施恩叫我们在这方面这些很好的学习，让他成为我们榜样。我们把我们每个人交托给你，赐福于每一位弟兄姐妹。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